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主，我的神啊，在你祭堂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喜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喜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们感谢何松库牧师，今天的信息是万福之源。
这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也是相当接近年尾的一个主日，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这里来一起来敬拜神，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中国人常常说有始有终哈。那今天来，至少我们最后一个主日有来到这个地方啊，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出门啊不在温哥华，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在哪一个地方都可以来敬拜神的时候，那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喜乐。那今天我要透过诗篇84篇来跟各位来分享这篇诗。那诗篇84篇其实是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特别是那些男丁，他们常常要回到圣殿至少每一年要三次回去敬拜，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思想。当他们到了圣殿之后，看到圣殿所有的一切跟他们聚居在他们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想到说神如何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间里头都掌管万有哈。所以这篇诗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在年终的一个提醒。虽然作诗的人可能是可拉的后裔，在这里讲的是可拉的后裔，就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神的这一群，就是利未人的后代。那利未人的后代在圣殿当中的侍奉有很多很多感触，他们看到了很多的现象。那他们也在这些从各地来的这些到圣殿当中来敬拜的人，他们心中所表露出来的这些反省，或是表露出来的他们所接触到的跟到神的面前那种感恩，那种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俯伏的那个样子，所以让可拉的后裔，就是这些利未人，他们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轮廓。那我们今天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当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段经文中文的圣经常常把它分段哈，那我们就照这个分段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所以这三段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都有一个中心点。而这个中心点呢，你看在第一段的时候，在第四节的后面， 如此住在他殿中的变为有福。然后再接下去，我们再看到第五节是中间这一段的开始，他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那在最后一节的结尾，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所以从这三个段落那来思想的话，那可拉的后裔所看到的人或是犹太人，他们在生命跟信仰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个他们所想要的所用的这个福，那在原文当中这是用 barak 这个字。那但是我们就看到中文字也很好，福是一定从哪里来的？神来的，不是从人那里而来的。但是在犹太人当中，福也是只有神从神那里而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是虽然两个不一样的民族，但是他们在思想当中有一个蛮重要的点，都是福从上面而来。所以我们现在在过年的时候，春就把它倒过来，有没有？以前我小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说春把它倒过来，哎，一看后来哦，春倒过来叫春到人间。那现在把福也倒过来是什么？福从天降，哦，就这样子。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是啊，虽然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不一样的啊表现出来的行为，但是这些动作、这些行为、这些言语的后面一定有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缘由。所以我们在看诗篇84篇的时候，我们就先来看到它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是谈到什么？谈到亲近神的人有福了。那为什么会在这里会在第三节，然后特别在第三节谈到啊麻雀跟燕子，然后在第一节这里很清楚的在这里提出来，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宴语。在这里是谈到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实在是很福气，我们今天相当相当的福气，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闽南堂这个建筑物当中来敬拜。那你知道犹太人的敬拜不容易，犹太人还没有被巴比伦帝国打败分散到全世界之前，他们常常一定要圣殿在那边敬拜。之后我们看到在主后70年提多把整个耶路撒冷烧掉了之后，那犹太人就散居在各处。犹太人在散居各处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地方就是会堂。我不知道我们Richmond 还有没有犹太会堂，那 Vancouver 有很多，Vancouver 特别是在 Oak 跟41街那个地方是一个犹太人集中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有会堂，他们借着会堂是要做什么？要来敬拜神，借着会堂在那边想到跟他们立约的神，所以借着会堂让他们的信仰跟生活有一个中心点。那我们今天在恩典的时代，我们这么多的教堂，但是我们这么多的神的名设立的礼拜堂，但是我们却常常在这个当中，我们没有好好的在神的家真的是来敬拜主。我不是说在家里不能敬拜主，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有几十位的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主，那是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心中所想的就是能够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主。但是我们换到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就从这个经文当中两个很重要的字，渴慕神的，在这里有没有？他在这里告诉我，我羡慕可想神的宴语，就是渴慕神，要想到神的宴语。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所想到神的宴语，亲近神，然后接下来在第四节那里说，在你的祭坛麻雀找到自己的房子，燕子也找到自己抱雏之窝。所以从第一节的宣告跟第四节的一个结尾，二三节带出了两个很重要的点，相当相当重要的点。这两个重要的点就是在亲近神，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来讲，有两个方向我们要常常想到的。第一个，我们有没有渴慕神的话语，在这里可想神的谚语。在神的谚语当中，我们知道如果犹太会堂的话是一个教导的一个地方，所以有没有渴慕神的话语，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去思想这些事情。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就加入了很多那种读经的计划，或是甚至去买一本 一年读经的，我看我们外面有好多好多书哈，是3块钱一本，那个是一年读经的，是不是？就照着那个在读。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太丰富了，圣经到处都有，现在不只是 hard copy 的，我们连手机都有，你要哪一个版本都有。哦，至少也有中文的，也有好几版本，和合本啦、啊，也有新啊、那个现代译本的，还有什么新标点的，还有小孩子的圣经，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没有珍惜到那个可想、可慕神的话语那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哈，啊，应该是在几十年前，那我差不多那时候还没有退休，就是2014年的时候。那跟一位弟兄哈，很年长的弟兄，那他在分享，他说当时他们在中国大陆经历的那一段的时间，他们心中最大的一个渴慕是什么？我可以抄圣经。怎么抄？有很多都是要背起来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写，然后把它集起来，然后大家可以这样一起看，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多到一个地步，我们有点对神的话语好像不太去注重了，不太去 care， 不珍惜了。人家说物以稀为贵，现在太多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渴慕神的话语，这一点很重要，相当的重要。所以为什么在生命记里头对以色列人这么的重要？那虽然生命记跟我们当中是神的话语给我们的提醒，但是有很多的经文，有很多的当中的教导，今天仍然对我们讲话。如果你有生命记的话，请你就可以翻到生命记，你可以翻到生命记的第六章，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所以我们有没有渴慕神的话语？有没有渴慕神的话语？在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如果你翻到的话，我们一起从第三节来读到第九节，生命记第六章的3到9节。好，来，请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可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在这里，但是如果你有空，你回去，你从第十节开始，后面全部都是祝福，后面全部都是祝福，在第十节之后都是祝福。但是前面这一段，特别是啊，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九节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抓住神的话语之后，遵行神的话语，就带出了很多很多的祝福。从第十节之后，他们没有种葡萄，但是他们却有；他们没有种五谷，但是神却预备。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亲近神蒙祝福是从渴慕神的话语开始，渴慕神的话语开始。所以刚好也在年终的时候，我们明天后天开始立一个志向，好好的读经，真的好好的读经。或许你也说，牧师啊，我已经读了3次了，我读了5遍了，但是你好好的去读经，每一次你的领受都不一样，每一次神的话语所领受的都不一样。在生命记六章这段的经文，就是让我们看到要把神的话语不只是系在手上，要绑在额头上面。如果你们有去近东，有去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哈，耶路撒冷你会看到很多犹太人绑一个盒子在那边。如果你不懂这段经文，说哎，奇怪，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这里绑一个盒子，然后呢，手绕很多很多那个 那个袋子里头全部都是经文了、啊，你会觉得这群人在做什么？你不知道，但是当你知道的话，你会看到说，这群人就是把神的话语真的是放在额头，绑在手上。那回到他家，可能门框哪一个地方都有，就好像我们以前念希伯来文，希伯来文不好念啊。真的真的，那个王传道一定知道，早上念了中午就忘掉了，中午念了晚上就忘掉了，晚上背好了明天早上起来又忘掉了，太难念了。但是呢我们就到处贴啊，厨房也贴，餐厅也贴，哪一个地方都贴，甚至洗手间都贴啊，就是盼望他能够记起来。但是呢毕业以后隔了一年两年全部又不见了。因为为什么我们没有常常去亲近，没有常常用它。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盼望把神的话语，好像诗篇119篇说，好像蜜比蜜更甘甜。当你到那个地步的话，你就会接下去在生命记第六章那个地方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个是什么呢？从这里从一到第四节，特别是在第三节那个地方，用燕子跟麻雀，这是两种不同的鸟，两种不同的鸟。那燕子是候鸟，会飞去再回来，那麻雀是到处去。但是呢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他们在那种不稳定的当中，生命当中不稳定的时候，但是一来到神的殿宇的时候，他们可以找到报酬之窝，就可以养育下一代，他们可以想养育下一代，就找到自己的房子，可以在那里来培养自己的后代。所以第三节就是说，当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把这个渴慕神的话语放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的后代就要蒙福。这里是谈到这个，这是谈到很重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说，当我们渴慕神的话语之后，我们一定要建立家庭祭坛。我再讲一次，当我们渴慕神的话语到一个地步，你一定要建立家庭祭坛。我不知道大家对家庭祭坛这几个字有什么概念。家庭祭坛就是在家庭当中，就是用我们敬拜为中心的，这个是家。我们知道敬拜是生命跟侍奉的延续，是很重要的。你在敬拜当中要把神我们的侍奉跟我们的生命带出来，所以在家庭当中一定要建立家庭祭坛。我一定要建立家庭祭坛。那建立家庭祭坛的时候，让父母亲彼此跟父母亲跟孩子当中能够帮挺，可以连得很紧。用什么来连？用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今天这种科技我没有办法去跟我的孙子去沟通什么，光一个电脑我就差他们太远了。他们生出来好像就生出来就会玩电脑的，他你不用教他，他很厉害的，你不会开他来帮你开，他根本还没有讲，还不会讲话，所以不一样。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有一个东西就神的话语是否在我们家庭里头成为主轴。我再讲一次，神的话语是不是我们家庭的主轴？那神的话语成为家庭的主轴的话，家庭遇到当中有矛盾的时候，不是我坚持我要，你坚持你的对，不是，回到神的话语，回到圣经当中来看神怎么教导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在这第三节我们看到好像在 带出一个麻雀跟一个燕子，但是这里头就讲到家庭祭坛，把渴慕神的话语放在家庭里面，实际的落实，透过家庭祭坛让我们整个家庭当中能够蒙福。所以亲近神就是这么的 有好处。我们可回去试试看，从2019年看看建立家庭祭坛。很简单，唱一两首诗歌，读一段经文，大家分享，大家一起祷告，再借着唱诗把荣耀归给神，最多半个小时，如果时间更少20分钟，但是你会觉得那种的凝聚力相当的强，那种凝聚力相当的强，可以让我们整个家庭夫妻亲子的关系跟扩大到更大的一个范围，让整个家族有一个中心点。所以这个就是亲近神，而能够在亲近神的当中蒙神的祝福。所以你会说，牧师啊，亲近神，那亲近神就是从渴慕神的话语建立家庭祭坛， 让整个家庭定上祭坛当中，把神重要的信息，把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不是挂在墙壁上，而是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我们家里都有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有的把它排到那个不知道哪一个地方去了，但是有没有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这是当中很重要的第一点。那接下来在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是谈到什么，虽然是谈到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引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什么叫做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就是以神的殿宇，以神为主的那种的我们的侍奉。我们不要把侍奉限制在教会里面，侍奉其实是伸展到每一个地方去的，不单单只有教会。侍奉包括在我们的家庭，侍奉包括在我们的职场。所以在这里是谈到这样的一个侍奉。那在这里所说的侍奉是什么？在第六节就侍奉有很多很多的难处，有相当相当多的难处。它会经过流泪谷，但是呢到最后有秋雨之福覆盖的全谷。侍奉的时候必须要力上加力，就是侍奉的时候必须要从神那里来的力量。侍奉的时候我们必须借着诚心的一个祷告。所以侍奉蒙神的祝福，在这个当中我们要一点相当重要，也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说，到底我们的侍奉的动机是什么？这是神在这个地，特别是在第八节有谈到这个侍奉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到年底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好去想一想，到底我们侍奉的动机是如何的。侍奉的动机如果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侍奉的动机如果是交一个差，侍奉的动机如果是要让别人所看到，那可能这样的一个动机就不对了，就不对。侍奉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侍奉的动机是要到神的面前，用感恩的心来献上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第一段已经谈到神的恩典已经临到，第二个我们如何回应神的恩典来侍奉。不是说神给我们恩典才侍奉，不是这样，不是那种功德论。在这里就是说，他看到神在他自己在家庭所有的这些恩典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所以他在这边的侍奉是用一个感恩的心在侍奉。所以这样的用一个感恩的心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常常也很喜欢有一句话叫做恩上加恩。如果我们没有用感恩的心去侍奉的话，那这种的侍奉后面带着一些条件。所以我们就看到，不只是忠忠心心的去侍奉，并且还是诚诚心心的在侍奉当中求神来鉴察。我把第八节跟各位分享一下，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这第八节中文把它翻成这样子，其实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原来在这里在侍奉的时候有两个祈求。第一个祈求在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在这里就神啊，当我开始在祷告在侍奉的时候，愿你来引导我前面的道路，来引导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侍奉很重要一点，到底是我们走在神的前面，还是神走在我们的前面在侍奉？如果我们跑到神的前面去侍奉，那并不是叫做侍奉，那不叫做侍奉。所以当约书亚记第三章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祭司要在前面？为什么那些大能的勇士没有在前面？为什么？祭司不会打仗啊，祭司只是抬着约柜，他连打仗都不打仗的。但是神说祭司要在前面。所以在这里看到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些其实圣经当中的一些祭事，圣经当中的一些事情告诉我们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的。所以在这里第八节说，神啊，我在侍奉的时候，我用祷告的心在侍奉的时候， 我盼望我不是跑到神灵的面前去，这是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点，相当相当重要的点。所以当以前我还在有时间跑到 Logos 去拿课的时候，那刘护理牧师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没有祷告就不要侍奉，如果你没有祷告就不要侍奉。我们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常常多少时候我们没有祷告就侍奉了，真的。所以在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在这里说盼望我在侍奉的时候，我是借着真心的祷告，而不是跑到神的面前，不是跑到神的面前。后面这个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这里不是说神啊，你不要好像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哦，我在这里的祷告你好像没有在听，我祷告了很久你都没有听，不是。在这里后面的这个留心听，就是神啊，我所做的一切，我所祷告的这一切，求你鉴察。我再讲一次，这是很大的不一样，求你鉴察我的祷告，求你鉴察我所说所做的。这是诗篇139篇的最后那一节，诗篇139篇哈，诗篇139篇的最后就是这样子，23跟24我来读给各位听啊。诗篇139篇，这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的大卫的一个结尾，大卫祷告到最后用这个结尾，我真的很佩服大卫，我们的祷告敢不敢这样子。他在这里139的23跟24在这里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鉴察试炼。所以在这里第八节84篇的第八节的后面，求你留心听，就是说神啊，你鉴察我，你试炼我，你一定要知道我里头对不对，如果不对，愿你的圣灵来提醒我，好让我不是是侍奉是满足我个人，或是侍奉要达到某一个我自己的目的，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所谈到的侍奉，就是说用一个感恩的心到神的面前来还现，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侍奉是何等的宝贝。因为这样的一个侍奉，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把万事看成什么了？粪土了。为什么把万事看成粪土？因为保罗已经知道说，在相比之下，那差得太远，差得太远。我记得是应该是1997，当时在 Burnaby 圣道堂，我们请了一位 Billy Graham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配搭的属灵的同伴，那个人叫 George Beverly Shea， 不晓得你们听到这个人的名字，他是很有名，已经被主接去了，很有名的一个声乐家，他其实他是加拿大人，年轻的时候他的贝斯是不得了的，他那个声音唱出来你就知道，所以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就很有名。那后来美国很多很多这些像是公司啊，唱片公司就把他挖角去。结果后来有一次他认识主了，他认识主。他之后当中在他的一个生命当中，他说当他认识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到底我要钱还是我要主？钱跟主，那年轻人当然钱很多很好啊，又可以出名，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你这个 George Beverly Shea， 大家都知道。后来他在那个当中他受了感动，他后来放弃了，他就加入到格里汉牧师的布道团去，他专门主唱，很重要的一个主唱的人。那年来的时候他年纪也蛮大的，他最后一次，我听到他最后一次唱 I rather have Jesus， 我宁愿有耶稣，这首诗歌就是他做的。那时候他是102岁，是2011年的时候102岁，他仍然神给他那个声音，给他那个力量来见证神，来见证神。他说比起世上的财宝， 我宁愿有耶稣。你回去看唱那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那是他自己很重要的一个体验，相当重要的一个体验，就是他用感恩的心在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神，他用感恩的心选择了神。那所以在这里这一段的诗篇里头，他说盼望我的侍奉不是落入我个人的喜好，不是落入我个人的欲望，也不是落入我个人很多很多的想法，乃是在这里说，神啊，求你鉴察我，我的心思意念对不对。盼望我们在来年的时候，在侍奉的时候也是这样，能够在侍奉的时候求神来带领我们。在这段经文的最后这四节里头，从九到十二，我们看到在这里说到的是什么？信靠神的蒙福，信靠神的蒙福。在这里他说，在你愿意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在这里是什么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当时的人是反映他们在寄居在别的地方，他们生命当中，他们生活里头所遇到的这些事情。那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生在世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是发生，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胜过那个困境。所以他在这里说，如果我可以常常在神的言语当中，那多么的好，多么的好。那我们今天用我们今天的信仰的立场，常常在神的言语里头是什么？我们跟神当中的关系就是拉到最近，就是我们跟神当中的关系，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信靠，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仰望依靠到神的手中。这是在这段的经文里头给我们的重要的一个提醒，给我们重要一个提醒。所以从真正的生命里头直接真正的信靠，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是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今天是30号，所以过去的这300，包括今天呢364天，我们在这个功课里头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对信靠的功课学到了什么？今年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今年我们多了一个孙子，那其实我们心中有一个一直在祷告，但是又不敢奢求，又不敢奢求，因为孩子儿子的大的孙子是孙女，然后师母就说我们求一个男的啊，我说你不能这样子啊，你不能去叫神照着我们所要的来成就，我说这个不能这样子做啊。但是我虽然跟他这样讲，我心里也说哦，如果有一个女的有一个男多好。但是呢，当我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常常在神的面前说，神啊，照你自己的旨意，不要照着人的意思，人的意思常常是自私的，常常是自私的。但是这一件事情我们后来就把它真的放在祷告里面，我们就说，神啊，男的女的都很好，男的女的都很好。那我们就不敢问啦。就到了今年，到了父亲节的时候，儿子打电话来说，哦，是一个 boy， 哇，师母好像很开心哦。我说你要先感谢神啊。先感谢神，神真的是怜悯我们，我的感受是先的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在这件事情。我跟师母分享说，如果是女的，我们也要归荣耀给神，因为都是神所赐的。那很多事情我们回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第十节那个地方，为什么说在神的言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当那个信靠神的这个心坚定的时候，你可以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突破。如果那个信心一动摇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突破了，就没有办法突破。那个信心跟我们做事情的 那种力量是相结合在一起的，相结合在一起。所以人常常在那种信心之下，如果加上神给我们的力量，好好去突破的话，那是不得了，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在看那个二战诺曼底登陆的时候，那我们都很喜欢看这个。那其实当中他们有一个记载，就是我们知道当欧洲战场要结束的时候，其实是很多很多海军陆战队，但第一批进去的都是伞兵，都是跳伞的，都是伞兵先跳下来的。那你知道当时做降落伞的这个公司啊，做降落伞的这个公司，他们就军方一直要求你们要做得好，他们说我们只能够做到 85%， 那谁敢去跳伞呢？跳一个15个就没开了嘛。所以这军方就说不行啊，那我们派10000个人去，就还没有打仗就死了1500个人了，这怎么可以？所以就一直要求那厂说我不行啊，不能怎样不能怎样。后来一直说哦可以啦，我们拼命的改善，那大家好好的去弄的话可以到 90%， 但还是有 10% 的人就还没有战就死了。后来这个五角大厦他们就说我们一定要想出一个方法，就想出一个方法，就说好好好，这样子好了，你们在做降落伞有很多领班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在开始跳的时候，领班的也参加在这个里面。我他们不要啊，这不行啊，那如果我是那 10% 我跳下去就不开了。他说那你就回去再改善啊，好好弄弄，你没有信心把它做好啊。哇，这些人一回去弄弄弄，到最后增加到 93%， 还是有问题啊。最后说好，你们的经理全部一起来，经理也一起跳，还有 5% 啊。最后说你们的老板出来，老板也一起跳，这不行啊，老板一起跳的时候你就要至少要 99% 或者 99% 以上啊。所以就把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那个你要把那个信心坚定的概念放在这个里面，后来真的是达到 99% 或是甚至更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心的功课，我们必须要经过熬炼，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熬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信心就是这样，信心就是这样。其实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宴与住一日就比在外面1000日还要好。所以可见那两个相比下来的话，那种信靠的力量跟那种仰望交托在神的那个力量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大。所以在这后面这四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出，要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跟信念的话，一个最重要的原则，耶和华神是我们心中当中的第一个顺位，心中当中第一个顺位。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神是我们心中当中的第一个顺位，或是家庭当中的主居首位。所以当时的人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所可以依靠的只有耶和华神是他们信心当中的第一个顺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十二节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从亲近神渴慕神的话语转到家庭的祭坛，那从第二个我们看到从侍奉的当中，我们看到侍奉里面真正的能够把侍奉当中用感恩的心来侍奉我们的神的话，那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就会走在神的后面，让神的带领。到最后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信靠的那个中心点在哪里，是靠着自己还是主居首位的那种信靠的基础，是那种信靠的基础。所以是靠着神还是靠着自己？如果靠着神，在神的愿意一日，就是跟神亲近每日亲近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的力量所带出来比外面的1000日更有用，更有用。所以在2018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抓住这三个原则啊，享受2019年我们的福分从神那里来是源源不断的，虽然有波折，但是神的恩典神的福分永远大过我们的波折。请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虽然这段的记载圣灵的感动，可拉的后裔所写下的这篇诗，主，离我们有这么远的时间，几千年的时候，主，但是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真的常常亲近你，让我们在侍奉当中，主，我们用感恩的心走在你的后面来侍奉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顺位，让我们所信靠的是唯一的真神。谢谢主，在年终的时候，求你的恩典就临到我们闽南堂的众弟兄姊妹当中，保守眷顾他们2018年走在你滴满了祝福之友的路径当中，在明年祝你仍然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我们要以奉献的心来敬拜神。首先我们要来唱回应诗，请翻开生命圣诗第76首，生命圣诗第76首，万福源头。生命圣诗第76首，
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唱歌颂，主赐恩惠如川长流，应当颂赞主恩宠，愿主教我美妙乐章，犹如天使主前唱，赞美救恩如山稳妥，救赎慈爱无限。第二节，我要立时记住恩典，蒙主帮助到如今，上望恩主一直引导，暗地添加蒙福音，耶稣看我如羊失群，远离富家走迷途，主来救我脱离危险，救出宝血洗罪。第三节，每日主持恩典无量，辅助恩在难报偿，愿主恩惠如莲香甜，维系我心与主连，我深知道心已放荡，远离富家慕虚华，尽显身心求家应济，用作主名在富家。
奉献是特别为基督徒设立的，是神的儿女在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恩典。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或是你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你可以暂时不要奉献。箴言三章九节十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主，谢谢你曾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赏赐给我们。主，巴不得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都渴慕来亲近你，乐意来侍奉你，完全的信靠你，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也都蒙福。主，谢谢你给我们奉献的恩典，我们现在要把你所赐给我们的金钱 拿出一部分来奉献给你，主，就求你来悦纳，也求你祝福洁净使用在你的圣工上面。我们这样祈求感恩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把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再一次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年终主日崇拜。我们也再一次谢谢何牧师今天早上的证道。我们也在当中看见很多出门旅行的弟兄姐妹再一次回来了哈，感谢主保守你们一路平安回来。好，我们恭祝大家。